神预备的道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纳罕弟兄1953年12月1日星期二晚上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所传讲的信息 God's Provided Wa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1201。我们的天父，今晚我们这种通常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唱诗读神的话，然后讲道。我们知道现在圣洁的释放必须是你来引导帮助，否则就是完全的失败。我们相信你在这里，你无所不知，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我手里拿着一些的书信，还有一些的手帕，将会寄去病人和受苦的人那里。我们被教导说，在圣经里，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被逼到了绝路，红海在他们面前，那沙漠还有法老的军队在追赶他们。其中一个作者说，神从火柱中往下观看，向大海发怒，因为那海挡住了他的儿女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于是海惧怕，就翻滚开，为以色列人开辟了一条甘露。现在你仍然是同一位神。现在我拿着这些的手帕，也许是某个可怜的父亲坐在某处的沼泽地那里，一个瞎眼的老母亲手里边拿着根棍儿，在地板上四处的摸索着，想要找到路，或者是某个发烧的小孩子躺在什么地方，因为母亲焦急的等待，手帕回到那里。你已经开辟了一条逃生的路。我祈求，当我们从圣经中得到这些小的迹象时，那他们从圣徒保罗的身上取下手帕，我们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然是耶稣。我们祈求神，当这些小的记号放在他们生病的身体上，以纪念我们所祷告的那信心的祷告时，神会再一次透过他的眼睛往下观看，愿捆绑他们的仇敌害怕并退却，愿他们进入身体健康的应许之地。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得着医治的。今晚在这里应允同样的事，愿圣灵接管这个聚会，进入聚会里，进入会众中，愿他的道进入会众的心中，愿今晚有大的事情因他的同在而成就。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为病人祷告，继续手帕。我的大部分的见证都来自于手帕。那谢人的主成就了很多的事，因为手帕可以去到更多的人那里。我每天从杰弗逊维尔寄出大概1000份，那我们那寄出他们，那任何时候你需要一个的话，那现在不需要了，就把它夹在你的圣经里边，放在使徒行传19章。那我真是希望，那要是时间允许，那发生了许多的事情。有时候那拿它把它放在圣经的时候，行传19章，那如果你现在用不上，就把它放在那儿。当紧急情况出现时，只要拿起手帕，把它放在得了哮吼或其他疾病的孩子的身上，你看会发生什么。我们的主所做的真是太奇妙了。那唯一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接触点，那我把这些寄出去，那是一封普通的信的形式寄出去的。那同时我请大家在早上9点，那中午12点，下午3点来祷告，那这是全世界性的。那在那些的不同的国家，人们半夜起来，那在同一时间，那保持那个祷告链，那实在的有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祷告，神一定会垂听。那这种祷告在冲上天国，那所以他必须垂听的。是想那有多少忠心的人，他们正在为彼此代祷，那每个人都在祷告，他们把手帕放在上面并祷告。那对我们的主所做的那些的事，我有许多荣耀的见证。那我真的是精疲力尽了，那很久没有像这样 那都站不住了。那我这样已经有几个星期，那有很多的异象发生，所以那主帮助了我，我非常非常感谢他的慈爱。那当然了，那我们只要相信他今晚会与我们同在，他今晚会帮助我们。那我要就一个主题来讲几分钟。如果在那边成为一个主题的话，那我并不擅长那来讲一个的主题，因为很少那待在一个主题上面。那我只是，那我想我可能就来读一点东西。我想呢，当我今晚去教会时，那我要讲这个。那我一生都在这么做。那就当我肯定的，那像我要这么做时，那我进去，那主要告诉我要做别的事儿。那我从不试图那宣布要讲什么，那只是继续去做主所说的，那就是了。那我只是，那正如他给我的，那都在给人们。那有时候，那可能有点粗暴，但对你是有好处的。那这23年来，那这个救了我，使我一直快乐。那我在耶稣基督里边传讲福音，一直很快乐。那我一生只有一个遗憾，就是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知道我罪得赦免。那我告诉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在儿女面前有一个正确的家庭，那就是要做的事。因为如果从小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长大，也许今晚我会与我们的主耶稣走得更远，那会有更多的人得救的。但是我的家人并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家庭，那神借着他奇妙的恩典拯救了我。从那时起，那我带领他们中的几个归向了主，我给我母亲施了洗，那我父亲把他的心交给了基督，死在我的怀中。那我的祖父在他将近90岁时在河里给他施浸。那还有我几个兄弟等等，那我在这里的儿子，那还有我七岁的小女儿，那我的另一个孩子还小，没法受浸，他只有两岁。那所以我相信，那只要他活着，那到了长大到可以受浸的时候，我会那么做的。那我们已经把他交托给了主，我们称之为奉献。那所以我们只是把婴孩奉献给主，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按照圣经所说的来去做。那我们从未见过基督或在圣经的任何的地方他们曾给那婴孩施浸的。那他们只是把婴孩带到主的面前，那时候呢找到了唯一的经文。那神把他们抱在怀里祝福他们，他说，那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那你想给他们洒水来施浸，那没关系，那就像这些手帕一样，许多油膏抹了一些的手帕，那很好，非常的好，那用油膏抹了一些手帕没问题，那只要是神祝福呢，那就可以。瞧，但现在那如果你想一想，那请容忍我几分钟。那保罗从未用油膏抹，而是他们从他的身上取了下来，对吗？他们从保罗的身上拿下来的。那保罗知道，凡他所摸的，只要人们拿去，就会得着祝福。那你知道为什么保罗从哪儿得到这段经文的吗？那你记得书念的妇人，他的孩子死了，他去找伊丽莎，想要找出孩子的死因。那伊丽莎手里有根杖，他告诉他的仆人基哈西，那我相信是的。他说，拿这根杖前去，如果有人与你说话，不要回答他们，却把杖放在孩子的身上。那伊丽莎知道，凡他摸过的都是蒙祝福的，因为神在他里面。但是只要他能让书念夫人也那么相信，但那个夫人并不相信那个，他知道神在他的先知里面，但他并不相信会在帐里边，所以那帐不能行事。那如果夫人那么相信，那帐也能做同样的事，你不这么认为吗？当然了。那所以，但是伊丽莎来了，他所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他身体趴在小孩子的身上，神就把生命赐给了他，对吗？神在他的仆人里，那是那个夫人所相信的，那正是也必须要发生的事。等我叫祷告队列时，我看到他们来到台上，我开始从他们身边经过。那你首先知道，我可以说他们那并不想那样，他们要我为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什么的。那直到那样发生，那才会成就。那这正是他们在寻找的方式。那一个妇人，圣经中的一个人，那亚鲁说，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吧。那是耶稣的手。但一个罗马人说，你到我手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句话就行了。瞧，这取决你相信哪种的方式，那就会那么成就。那如果今晚要来传讲一个小的主题，我来传讲神预备的道路。 那这个主题，那是关于以利亚这位神的伟大先知。那然后，那关于我们如何那呼召病人，那的病人啊，应该说是如何那呼召长老，并由高摩病人为他们祷告。那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拯救那病人。他说：“一人热心祈祷所发的力量。”那一人不是无罪的人。那你们注意到，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他有起起伏伏啊等等不同的东西。那关于他一生的经文证明，那他跟我们是一样的。那也有起起伏伏。那他有过那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也有过发脾气的时候，那他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他仍然是个义人，因为他承认自己的不配，他相信神。那这就是使他成为义的原因。那我们不能靠着自己来成义，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成义的。那我不能在自己里边成圣，我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成圣的。他代替我站在神的面前，那这不是我的圣洁，而是他的圣洁。我的圣洁根本不起作用，但他的有作用，因为神已经接受了他。在接受他时，他必须得接受我，因为我在他里面。哈哈，那这就是这个成为真实的原因，对吗？那这样我们就不必依靠自己了。那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犯罪了，但弟兄，如果你犯罪，那你就是远离了神。是的，那只有一件事能做的，就是认罪与神和好。那只要你还想犯罪，那对罪的欲望还在你心里边，那么你就该待在祭坛前，直到把那东西拿走。那你会犯罪，你肯定会犯罪的，那你不可能不犯罪，但你并不是故意犯罪。那个人接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若故意犯罪，瞧，那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但是你每天都会犯罪的，那你必定会不断的被盗。那所以那需要不断的向神祷告。保罗说每天死去，如果保罗必须每天死去，更何况我呢？如果保罗必须每天死去才能保持自己在神面前是正确的，那我也必须一直都是死的才行。所以我们都必须那么做，对自己死去，那就是得着神的方式。那凡事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正确的路，一条错误的路。一条是你的路，一条是神的路。你不能同时既在你的路上又在神的路上，你必须忘记你自己的路才能进入神的路。那你必须从你自己的路上出来才能进入神的路，因为只要你还走自己的路，你就不可能走神的路。所以离弃你自己的道路，离弃你的思想，离弃一切，单单的依靠一件事，依靠主如此说，就是这样。然后你就知道你是正确的，虽然你看不见，每个感官说是对的，每个感官都说是错的，但你知道的是对的，因为神那么说了，那就使得成为对的了。那他预备的道路就是他的道，神的话，神为人类预备活着的方式，不是凭着你的感官，而是借着他的话。那起初神把人放在了自己的形象中，那就是神的形象。神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他是一个超自然的人。然后神把人放在五种感官里，这五种感官中没有一个能宣告这人属天的家的。那五种感官宣告了他在地上的家，神赐给了五种感官去接触他在地上的家，而不是去接触神。他的感官，这五种感官控制人的身体，而有两种的感官控制着人的里面，那是信心和不信。那今晚你拥有着其中的一个。那伊甸园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知识树，一棵是生命树。那人不可能通过知识来认识神。那所以不管你受的教育有多好，你的牧师有多聪明，他拿了多少个学位，你都不能，那教育不能认识神，科学也不能够认识神。认识神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信心。那不管你是否知道那裂开的豆子和咖啡之间的区别，那如果你绝对凭着信心接受神，那必定这是信心的行为。那当吃着生命树的果子时，他就有永生，但当他离开那生命树去到知识树上时，他咬的第一口就断绝了他与神的交通。那每咬一口知识树上的果子，他就是在毁灭自己。那前段时间在这里，那他们发生了一场大罢工， 那我当时正走在路上，看见那一车的煤从路上运来，我说赞美主，罢工结束了，那我赞美矿工人们去工作了。我想我应该为此赞美什么？那我想那断电的等等。但朋友们，那你们就要记住，那每一点点的知识，那人从这棵树，这个知识树上咬下的第一件事，那每次他从这树上咬下，他就把自己拉得离神更远了。那他认为那你可以那得知你所有的教育，那我一些人来找我，那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学位啊等等的东西，说不难弟兄，我想得救。没错，那些人是神学博士，拥有文学博士啊学位的等等。没错，那意味着什么？什么也不是。这意味着你在上面这里有很多东西，但下面这里呢，那小这里才是，不是借着家谱来认识神，而是借着膝盖学来认识神，那才是神知道的地方。那你不是通过研究书本来找到神，而是在你跪下的膝盖上找到神。第一次呢，瞧他从树上咬下了火药，他拿那个东西做了什么呢？是知识，是知识树，杀死了他的同伴。接着给自己咬下一辆汽车，那汽车造成的死亡比所有战争加起来总和还多，仍然是知识。他现在为自己弄来了氢弹，我想知道他要拿这个干嘛。瞧他借着吃知识树上的果子在不断的毁灭自己。所以忘掉你的知识，那还有所有你自以为是的知识，只是记住那是主所说，那是神要你相信的，就是他的道。是的，那是神为人预备的道路，一直都是。凡相信神话语的人，那凡在世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是相信神话语的人。没错。那你只要回顾一下呢，乔治华盛顿的、亚伯拉罕林肯，那还有其他的，无论是谁，伟大的美国人，还有历史中的伟人，那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信靠神的人。那是神的方式。那当然，那在这里神看古人，但当人自谋出路的时候，他发现那就成了一个很艰难的工作。那他发现那如果没有遮盖物，他就不能站在神的面前，那神就给了他一个遮盖物。那神用一些皮色盖在他的身上，那使他被遮盖好与神相见，那是神所预备的方式。那人想借着知识给自己制造一个方式，他说那瞧我是赤身的，于是他把无花果树的叶子缝在一起给自己做了围裙，但他们发现那根本行不通，所以他们必须采用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方式，而是遵守神的方式。那今天的人试图给自己开一条路，那他们说啊，现在我去教会，那我这么做，那我是个好人，那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那仍然不是神给你的方式。神的方式，他必须为你杀母羊的东西，那就是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那血是曾经，那是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是神为任何罪人或任何有需要之人所预备的逃脱之路。是借着血，这是神在世界上预备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那不久前这里当一个著名的大的教会之一，那竟有许多这么的成员坐在这里。那让我从报纸上得到一篇文章，他们甚至想从他们的赞美诗册上删除血的字眼，想把有关血的诗歌从赞美诗册里边删除。怎么说，我们不是一个屠宰场的宗教，我们想有一些美好而虔诚的东西。那这跟佛祖还有其他的那些人一样，那听起来把血从那里边删掉，那里就再也得不到救恩了。就是这样，因为只有血，或者说救恩只能够从生命而来，生命在血液里，血是线上的，那只有借着流血罪才能够得以赦免。我喜欢那老式的洒了血的信仰，那那就是我。因为神当他遭遇苦难时，神看向那里，那血是为我们而流的，那我们必须得接受它。那只是接受还不够，那神必须得要证实来印证他已经接受了你。那事情就是这样的，那是可以接受他，但如果他接受了你，那待在那里直到他接受了你。当他这么做时，他就借着圣灵的洗把你印进了他的国里。那然后那你就有了，你就是安全的，那直到救赎的日子来到。是的，那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下一次的复兴吗？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对吗？那没有什么起起伏伏进进出出，你真正的进入到神的里面。如果你真的在他里面，那不只是在假装什么，而是你真的在基督里的话，那你就只有一个选择，你的整个的心都给了他，你破釜沉舟爱慕上面的事，存心忍耐旁着摆在你前头的赛程。阿们。那注意，神开了路，那就预备了一条道路，他要一只羊， 那我是在想，为什么我们在圣经中被比作羊？那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牧羊人，但是我放过一些羊，那部分那是放牛啊等等的事上，那是我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那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起，就在牧场进进出出。那如果你曾见过任何的东西，那最无助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一只迷路的羊了。但是羊迷路时，它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是这样，它只能够站在那儿咩咩叫，直到郊狼抓住了或什么的，那它就是迷路了，它极其的无助。弟兄，在你失丧时，那人就是这样的。那不管你想做多少的改造，那你绝对都是无助的，直到牧羊人来救你。你救不了你自己，你根本没办法那么做。那豹子那可以尽他所能的舔他的斑点，他可以用苏打水来擦洗的任何的想做的事，这只会让他斑点变得更明亮。所以那我们不可能改造自己或放下这个或翻开新的页，只有一件事留给我们去做呢，那就是接受神的道所说的去做，要么重生，要么就失丧。那里是真理，耶稣基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断不能够进这国。那不管他是小个子大个子无知，或不管他是什么，他都必须满足那些的条件，耶稣这么说的。那你知道什么是出生？那是一个重生，一个新的创造，一个人在基督里边成了新造的人，那是借着接受他的道。那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个时候那走神所预备道路的人，总是被人视为狂热分子，而被人看不起。那历代以来，他总是被世人视为狂热分子，那从来没有在任何的时候，那神那宗教还有世上的救恩从未受过世人的欢迎。他说，你说那世界知道属他们的人，是你若爱世界爱世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所以这一直都是一条那艰难挣扎的路，凭借信心而行，但对那个人来说却并不难。那世人瞧不起他们，说啊，那这些人一定是疯了，那他们举止愚蠢，那一直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接受了神为了预备的出路。那在上古时代，你能想象那这位父亲挪亚，那也许有一天下午他干完了活回家，那是个农夫，对妻子说，今天主对我说，叫我去造一个大的方舟。那这妻子会说，诺亚，你要怎么建造方舟呢？你是个农民，你怎么能够造出方舟呢？哦，神说要下雨了，那淹没整个的世界，那每个人都会被淹死。那他告诉我，如果遵从他的道，我就能逃脱。那我告诉你，那一直都是我们能逃脱的方式，就是跟随神的计划，那是我们能够逃脱的唯一的方式。能不能看见诺亚在外面建造这艘方舟，停在一大片干旱的田里，那里从未有过一滴雨从天降下，从来没有像雨一样的东西从天上降下过，那天上从来没有过云。那然而挪亚正在外面建造方舟，你的想象那看起来有多傻吗？那对属肉体的人来说，那那个人是疯了。那我能够听见下午从城里边完工回家的人，那他们说，嘿，你相信他们在外面讲的那个雨的故事吗？你怎么看那个怪老头？那难道不是你见过的最疯狂的人吗？那在外面那里边建造一个方舟，说水要从天上降下来，那这人疯了，上面什么也没有，神在这里总是像这样借着灌溉的浇灌，那没有这样的事儿。但神告诉他说，那是逃脱的方式，那就是他建造的方式。那正如耶稣所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那在地上会有一个程序，那在人们看来就那么的疯狂，那没错，那那么的愚蠢，但是那将是神的计划，因为那就是接受神的道。那他们要建造方舟，那的方舟就是耶稣基督，没错，是的，试图转变归向神。那神告诉挪亚，那是唯一可以逃脱的出路，那也是唯一的方式。他传道了120年，但人们无视的、嘲笑的、取笑的、讥笑的、嘲讽他，那就像挪亚日子一样。那他们吃，那么有什么样的事情呢？吃喝嫁娶，各种各样的这些的事情，就像他们现在所做的一样。他们的文明甚至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还要大。 那如果你不这么认为，那让我们试着那复制那边的金字塔，那让我们尝试去建造它，或试试面像或类似的东西，让我们试着像埃及人在防腐时那样制作一具的木乃伊，你看看我们离那个时代的文明会有多远，我们比他们差得远了。那在一个比这更文明的时代，那一个人在外面那里建造方舟，说要下雨，而自从世界存在以来，2000年来天上从未过云彩，从未过云，也没有打过雷，没有闪过电或别的什么。那然而神告诉了这会成就，因为这伟大的灵要让这个世界脱离正轨，那让它偏离倾斜，导致云彩出现。如果神这么说了，那事情就会像神所说的那样成就。那诺亚立刻造了方舟，给方舟抹沥青，涂上焦油，就像将方舟放在水上一样，本来是要下雨，而且是洪水要来，要冲刷整个世界。那诺亚相信神，受了神的警告，被信心感动，建造了方舟，按照神所预备的方式来工作。天哪，哦，我可以想象，当时给他敲打的最后一部分时，那周围站的人在嘲笑着说，嘿，那个大东西来干什么，那取笑的等等，他只是继续的建造，站在方舟的末端，那尽他所能的来讲道。那最终有一天神厌倦了，我的想象看到那种很奇怪的感觉传遍了整个的地球，就像今天一样，每个人都焦躁不安，要发生什么呢？那你走到街上，你想跟任何的罪人说话，那你可以走进一间的酒吧，那每个人都知道肯定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是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审判正在临到世界，怎么看见了？你能想象一只羊羔在这田野里边吃东西吗？那这可怜的小家伙什么也看不见，但他感觉到不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一头狮子蹲伏在那边的灌木丛中，正在靠近，那就是这样，他可以感受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他看不见那头狮子，但他知道出问题了。那这就是今天的情形，弟兄，今天所有这些黑色黑暗，那罪恶，还有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聚集，他们正在为历代以来要上演的最伟大的故事搭建舞台，就是基督耶稣的到来。那人不能，那我们不能，那么不能有末日，直到人们先进入末日的灵里。那我们不能在这里边举行医治的聚会，直到人们先进入医治聚会的灵里。我们不可能有圣灵的充满，直到人们进入了那种的气氛中。那在那日，那人们在将审判带到地上的气氛里，那他们今天也处在同样的气氛中，那他们吃喝嫁娶，那等等，那类似的事情，那神的荣耀正在被传讲，并借着圣灵的能力彰显出来，那树立耶稣基督复活的榜样，把教会带进荣耀中。那这时候我站在这里边一样的肯定，没错，而人们却无视这个，不理会的，远离的，因为他们处在了末日的灵里。那世界必须变成这样，神若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一人身上，那就是不公义的。那他们无视的，远离的，撒旦抓住了他们，他们在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但今天神预备了一条道路，一种逃脱的方式，那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借着重生。能不能看到，当第一道闪电出现划过天空时，挪亚说，来吧亲爱的，他的儿子们对他们的妻子说，来吧，我们借了方舟。那人们说，那我想知道，哦，发生了什么事，那某处划过一道闪光，但我告诉你们，那里有何等的拉动，甚至动物都知道出了问题。我能看到那鸟妈妈坐在那儿，鸟爸爸在唱歌，那第一道闪电划过，那神迹奇事第一次开始发生时，我能看到鸟爸爸说，鸟妈妈，来吧，我们直接去方舟吧，因为这正是挪亚说要发生的事儿。那是神的灵在我们里边运行，我们进方舟去吧。我能看到那骆驼妈妈在山边吃东西，那骆驼爸爸在这儿。当第一道闪电划过天空，神迹奇事开始显现时，我能听见骆驼爸爸对骆驼妈妈说，来吧，这就是了，有什么东西在这里面在拉动，有什么东西在感动我，我必须要进方舟。那我告诉他们，神已经预定他们要进方舟。我相信今天当神迹奇事无处不在时，神的儿子要到来，我相信每一个神命定的男人女人，那听到神的声音，听到那拉动的声音，就会最快的速度进到方舟， 进入安全之地，因为这是神为人提供逃脱的方式。是的，那你看到迹象出现，那骑士出现，奥秘的事情发生，肯定的。那飞碟在空中飞行啊，等等，耶稣说，那天上地下必有迹象，有火柱烟雾，在主大而可畏之来到之前必有迹象。那他讲到了这一切的事，大海澎湃，海啸涌来等等，人心衰竭，那我们所经历过的心脏病最严重的时期了，那恐惧时代的困惑，列国之间的困苦，后天的先知怎么说的，那这里那些没有马的马车在宽阔的街道上疾行，看起来就像火把飞跑如闪电，所说的这一切我们今天都正看着。那是什么？这是神给你们的警告，预备好迎接神，准备好。本来弟兄为什么要预备好迎接神呢？弟兄，你为婚礼做准备，你为其他任何的事情做准备，当你看到这些事临到时，你就准备好迎接神。每次你看到头上有根白发，这意味着你最好准备好迎接神。每次你经过一个殡仪馆，这意味着准备好迎接神。每当一个婴儿出生时，记住你准备好迎接神了。每次送葬的队伍经过，准备好迎接神。每次你听到福音的警告时，准备好迎接神吧。神有一条逃脱的路，现在就进入耶稣基督里面，在那里你是安全的。那些动物当中的每一个都两个两个的进了方舟，神总是为那些真正想要逃脱神愤怒的人开条路。那一路下来，能不能够想到很多的东西，能不能想到约伯记圣经中最古老的书卷之一，我能想到约伯站在那儿，身上长满了疮。有什么说约伯犯罪了，那很多说，那今天又说，哎，那因为这个人发生了这件事，那这件事发生了，这表明他们是罪人。那并不表明他们是罪人，一点二不。有的时候神允许疾病临到，但如果你像约伯一样，心里知道你在神面前是洁净无瑕的，那约伯也有一些的安慰者过来，他们背对着坐了七天，控告他是暗地里边犯罪的人。但约伯都无法。那弟兄，那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再知道一件事，神是他的选择，神是他必须持守的一切，所以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说赤身来到世界，也被赤身归回，但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一个处在那种光景中的人，一个愿意持守神话语的人，神有义务给他一些的东西，神有义务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今晚你们坐在这里想要神的医治，你们相信有神的医治吗？那如果你全心的相信，神就有义务把这个介绍给你。拿曼，因为神的道教导了这个。那有一个先知，是的，那曾经有一位先知，他并不完全知道神对他的旨意是什么，那他等待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所以首先你知道，当好像一切都不对劲时，他的安慰者也不会安慰他。那这个时候神就有义务，从东方来了一个小伙计伊利户，伊利户站在他的面前说，看呢、啊、那么用孩子能明白的方式来讲，那要不说看呢、啊、那我看到树死了，那他们又活了，那花儿死了又活了，但人他躺下，他将灵交出，那他就消失了，他的儿子来向他致敬，但他在哪儿呢？哦，唯愿地把我藏在坟墓中。那等等，他说，那伊利户说，约伯等一等。哦，我喜欢这个。他说，等一等约伯，你指责神，你错了。那朵花他没有犯罪，神预备了一条道路让那朵花再活过来。那走错来自了北方，那么正是那里的女士喜欢花，就像你们一样。那这些小花在夏天会很漂亮，然后霜会来，那他们有的年轻有的年老，但当霜来了，那冻伤了他们，那就是死亡。那他们低下自己的小脑袋，那首先你知道花瓣掉落了下来，那一个黑色的小种子掉出来，然后他们会有一个送葬的仪式。那秋雨降下，那他们哭泣着，那把小种子埋在了地里。寒冷的冬天来了，那我想它已经结冰了有四五英寸厚。那现在那小花瓣没了，那球茎要干枯了，那个小小的种子裂开了，果肉也流失了。那这样一直持续到那12月、1月、2月、3月， 四月、五月。那现在五月来了，那四月的最后一天，那五月的第一天，那种子不见了，果肉不见了，花瓣不见了，茎也不见了，那朵花的一切都不见了，这是肉眼可见的。那它不见了吗？没有，神有预备的方式，在那的某处躺着一个生命的小胚芽，这就像太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温暖照耀大地一样，它又复活了。为什么？神为他提供了一条能再活的道路。如果神开辟了一条道路，让一朵花能再活过来，那照着形象被造的人呢？神如何为我们开辟了可以复活的道路？但约伯说，那他看到那人是因罪与过犯而跟神隔绝了。那以利户开始给他解释，他说道，那他的过犯那如何使他远离了神。那约伯开始思想这事儿，不能够想象，那看起来站着，那过了一会儿，以利户说，但是有一位要来，一位公义的，他会站在破口之间，难受在一个有罪的人和圣洁的神身上，那个人就必从地里兴起，好像那花从地里边兴起一样。就是现在你看到花朵在一年的春天开花，但是说人躺下交出灵，他在哪里呢？因为他离开了神所预备的道路。但有一位要来，要把他放回到路上。哈利路亚。哦，当我想到这个事儿，我最里面的人开始呼喊起来，我能做什么才能把这个带给人呢？是的，有一位要来，他把他放回到这个形体所站立的路上，他要按手在这个罪的破口上，他要进去把罪担在自己身上，架起桥梁，身从地里再次出来。那约伯开始看到这个，作为一个先知，他开始听这个小先知以利户的话。那你知道的第一件事是，那约伯起来，那神把他的望远镜放在约伯的眼睛上，他望向四千年以后，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我仍要在肉身中得见神，我要亲眼见他，我的双眼要亲眼的看见他，而不是别的。是的，他看到了基督的复活，他说，我必亲眼看见，而不是别的。他看见了耶稣，他知道他是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他里边有生命。他说，我知道那日我必复活，因为我相信他。在末日耶稣要站立，为人架起那条的桥梁，神总是为那些相信的人开辟一条逃脱的路。我想到摩西，以色列的孩子们在埃及，那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被那些的埃及的工头们鞭打，神开了一条逃脱的路，才打发一个叫摩西的人下去。那摩西还没有带他们出来之前，那他们就犯罪离开了神。那摩西唯一能做的就是顺从神，那神打发他下去，吩咐他取着羊羔来献祭，把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那让你们注意，那这有多么的美好，门楣，那门楣和门框上，那不在底部。基督的血不是用来俯视的，而是用来仰望的，是的，完美的要涂抹在门上，那十字架的形状。那在那日，每一个父亲都知道自己家里边的祭司，每一个家庭都要杀一只羔羊，那的羔羊要留14天，那要被查验，记录完美的律表，在所有控告他的人面前受审判。是的，在他身上没有一点的瑕疵。让我们来看一看，看他们能在神的这只羔羊身上找到一点的瑕疵，那让你知道他的朋友那会为他做见证。让我们看看他的敌人，那他头号的仇敌加略人犹大，在他看到耶稣被挂在那里时，他说，我出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他把钱丢到大祭司的脚前，却拿了根绳子上吊了。让我们来看看罗马的百夫长，等耶稣死的时候，他感觉到地在震动啊等等，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说，那真是神的儿子。那父让天也闭上了眼睛，那天在中午变成了午夜般，正如先知所说要发生的那样。神说，那是我的爱子，肯定的，他做了。 再看看别拉多那个坐在审判台上的大人物，一大早把他叫出来，他脑子里边一团乱麻，那他非常的苦读，那为了恨这个的家伙，那清早那他们带他出来，那他去到了审判台上要做出判决，那他们带耶稣上来，他小耶稣为了行邪的神迹，那会有某种的方式来取悦他，那罪，那他准备好要定耶稣的罪了。那我就听见路上有什么东西呼啸而来，那是什么？是匹马从王宫而来，一个人跳下马跑上前，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宫廷的侍卫，他从口袋里边掏出一封信，他跪在比拉多的面前递给他，他接过来打开，他就愤怒地站在那里，那准备定耶稣的罪，他开始读那封信，他手开始发抖，他的膝盖都碰到了一起，那信上写了什么？竟然让这个残忍的帝王在几分钟内发生了改变呢？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人，那或他们的帝王是什么？那是的变成了那样的。我们越过他的肩膀看看，来找出答案。那是来自他异教徒的妻子，他说不要插手任何这个异人的事儿，因为我今天的梦中为了受了许多的苦。他说给我一些水来，我要洗手，我不想跟这个任何的关系。哈利路亚，神在那里为他开路。那如果他接受了的话，没错，谢了先生，今晚他为你们预备了一条道路，要像比拉多那么做，把神从他手上洗掉吗？你永远不会做到的。那有很多人称比拉多为义，不，先生，比拉多不会因洗手而得着称义的。如果比拉多是称义的，那你也会是一样的了。那你在这里边每晚都看到事情发生，那你可以洗手说、啊、不会跟这个任何的关系了、啊、我要回去，你绝不能把他从你手上洗掉。是的，那你知道比拉多的结局，那他在挪威啊瑞典附近那跳水而死，那每年人们去那里观看蓝色的水涌上来，就像在洗手要脱离耶稣一样。那可能是个迷信，但不管怎么样，那他们每年都聚在那里看。不过先生，你不能把它洗掉。那在埃及的时候，神告诉他说，现在呼召出来吧，那我喜欢这个。神说我要带来区别，神确实带来区别，我要使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有区别。那这个区别是借着羊羔所流的血而来的，呼召出来，分开。神总是呼召要分离。那教会的很多人说啊，我们想要这个年轻人才刚大学毕业，那我告诉你，那他会支持社交的喝酒，那他会是个很好的调和的人。那神不要调和，神要分离。他说我要分派保罗出去，把自己跟世界上的事分开。神蛮有怜悯，给我们一些老实的传道人，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称黑是黑，白是白，把福音放到正确的地方。那这是约翰所说的，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再给我们一些这样的传道人，我们要回到神做事的方式上来。阿们。好的，那我要你们注意，他说我要你们晚上把羊羔取了宰了，那记录完美的预表在晚上被杀，那然后以色列全会众要见证这死亡，他们在基督里这么做了。那天晚上血要抹在门上，因为那天晚上死亡天使要骑行遍地，凡没有血的地方就是死亡。那我告诉你弟兄，如果说死亡天使曾在这片土地上的话，那就是今晚了。他来到了祭司所站的教堂门口，一个否认耶稣基督宝血还有能力的教会，那上面写着神一切的荣耀都离开了，死亡天使进去那就完了，他们变得形式化，他们死了，否认神的大能。你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死亡临到了他们这帮人，你永远无法让他们相信任何的事情了，他们无法相信。那注意，这死亡的天使我能够看见风，那的名当，那当太阳下山，黑暗降临时，他们一旦来到那只羊羔的血下面，那他们就必须得待在那里，直到下达了行军的命令。弟兄，这对你们拿撒勒派的有好处。那瞧，来到血底下，那一旦在那血的下面，就把他们的门楣和门框上。但每次一个人从那扇门进到这个家，那就待在那里，直到出埃及的行军命令传出来。我喜欢那个待在那儿。那我能看到那天晚上去参加派对的年轻的女士们， 那对年轻的以色列人还说，来吧利百加，那或其他的什么，出来吧。那没有，我不能那么做。为什么？我们在雪的底下，呵呵呵，我们在雪底下。哦，来吧，让我们一起去玩吧。那些爸爸有的是那种古老的疯狂的宗教，那在那边那些胡说八道。但瞧，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我不能够越过那雪。那他们就去参加什么盛大的派对啊等等。那到了半夜，那开始有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像现在在所来到世界上一样，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有什么不对劲了。嚎叫的大黑暗临到了地上，风开始吹。那我能看到那个小男孩，那他刚回到家，那这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来看看的。他说，哎，那是什么？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看到所有的年轻女孩，那都来参加舞会，那他们正匆匆忙忙的回家。哦，那时候再祷告就太迟了。那里首先知道的事，他开始四下里边看。我能够听见小男孩说，爸爸，那神的话有没有说，那家里的长子要被杀呢？是的。那爸爸，那我们家呢？儿子，我们是最安全的。你怎么知道你是安全的？我们顺服了神的道，我们在雪底下。我能够听见他说，那过了一会儿，那过了一段时间，那我看向窗外，那小男孩看向窗外，有两个黑色的巨大的翅膀在空中移动，那是死亡。如果说有什么时候呢，黑色的翅膀震动这个国家的话，那就是今天了。我们经历过了地震，我们经历过瘟疫，我们经历过各种各样可能会临到这片土地的事情，就像他们在埃及所做的一样。但是毁灭之前临到埃及的最后一场灾祸是死亡，临到教会的最后一场灾祸是属灵的死亡。没错，这是最后一件事。我们正在死去，教会在死去。哦，我们有那种拖延的聚会，但却没有复兴了，没有复兴。那他们说美国有伟大的复兴，你告诉我它在哪儿？在哪儿？我们在美国连第一步的复兴都没有。那原因是我们试图教导那人神学等等的东西，而不是借着圣灵的洗把他们带回到神所预备的道路上，借着哥哥他的道路把他们带回神的面前。我们试图让他们进入教会，那借着加入让他们进入教会，借着洗礼让他们进入教会，借着握手让他们进入教会，借着信件让他们加入教会，但他们必须生在永生神的教会里。这就是我们没有得到复兴的原因。我们需要的是老式的再次的搅动，那老式的那约翰卫斯理式的复兴会，让他们整夜站着讲道，圣灵的能力降在会众身上，这才是我们再次需要的。阿们。我现在觉得有点兴奋了。那听着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一些事儿。我想到这个国家巨大的需要时，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神学院，不需要更多的传道人，我们需要的是被圣灵充满的传道人，那才是我们需要的。这就像我站在这里边一样的真实的是真理。那我让你们注意一件事儿，那这个小男孩，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些的翅膀降下，等他临到一户人家时，等他听到了一声的尖叫传来。我听见那个小男孩说，爸爸，你确定那雪在那儿吗？我能看见他走过去朝那边观看，说，是的先生儿子。那他被遮盖住了，那些的翅膀开始朝向这个家飞来，但当他开始向这样下的时，他看到了雪。耶稣说，我一见这雪我就要越过你去，我要越过你们去，我会越过去的。没错，越过去，神预备的逃脱之路。今晚神为了预备了一条路，让你逃脱今天美国存在的这种冷漠、形式化、冷淡、不敬畏的状况。那借基督教的名义，那基督告诉他们不要做的一切，他们却都在做，并以基督的名义去做。那就基督说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洁净麻风病人，赶鬼，他们却否认这点。他们用神学来教育他们的传道人，差遣他们出去，这正是他说不要做的事儿。让他们去奉基督的名去做了。阿们。弟兄，那是真理。我可能不能按我所该说的方式把它讲出来，都按我心里边的方式把它说出来。那也许是光着脚，但现在是该人们亲手处理福音的时候了，不是娘娘腔腔的戴着这副胶皮手套来处理，告诉他们真理。是的， 那在这里边怎么可能恨你，但他们在审判台前会爱你的。没错，我们不是娘娘腔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娘娘腔的，这是一个人做过的最伟大的事。那神从不审判人，那有人说，那这人是不是很男人，他的肩膀可能那么宽，胳膊那么粗，他可能很强壮，但这里边没有一点的男人。是的，你不是用肌肉我来评判男人的，你是用品性来评判男人的。我见过那种重达200磅的男人把婴儿从母亲的怀里边扔出去，就为了满足他的兽欲而强奸他。没错，你不能凭手上的老茧来判断一个男人，而是凭他因一直跪着祷告，裤子都打了补丁来评判他。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更多像这样的男人，他们真正属神的、老实的、圣灵的确信。我另外有个这样的人跟我的孩子在一起，那即使连 ABC 都不知道，但却能站在那边的个树桩旁，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为他祷告，只要他靠着圣灵进来，那不像世界上所有的老师们试图在那里给他注入神学。阿们。弟兄，这是事实，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回到神为罪人预备的道路上。在那里，当他们行军到那里时，那他们得到了行军的命令，那他们就出发了。当他们过了桥，我们走了过去，神为他们穿过海底造了一座桥。当他们到了那里，那他们需要水喝的时候，那水用完了，那里有个水池，那水是苦的，那他们不能喝。神有一棵预备好的树，在这走到那儿把树砍倒扔进水里，那想喝多少就喝多少。神有预备的道路，我们在旅途中，神有办法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哈利路亚，神满有怜悯，肯定的，为了神的荣耀，神有办法裂开这个城市，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他。没错，我们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呢？神只要把他启示出来，那桥有一条路，那山那边有一个灌木丛，那摩西砍下了灌木，把它扔在那里，说想怎么喝就怎么喝吧。那这是好的。过了不久，当他们再次需要水时，他们远在旷野，神说去击打磐石，那是磐石，那在他们那翻遍的那一带的地方，也许是任何一个他们能找到的那小的地方之后，那每一片的绿洲到处都翻遍了，翻开石头，那每个以前有过泉源的地方一滴水都没有。然后神却行了个非常不合情理的事，沙漠里边最干枯的东西，他说去那里说话，那里有水。那今天他的想到那神的医治，神的大能，圣灵的血，那看起来应该是从梵蒂冈城或其他的什么地方出来的，神却把一帮小小的圣果轮放在角落里边，也许他们都 ABC 都不知道，那里就是有水的地方。是的，神从不跟那种浮华的东西打交道，他怜悯那无知的人。彼得约翰是无知没有学问的人，圣经说他们是完全无知的人，但人们必须得留意他们，因为他们曾跟耶稣在一起，那是最主要的。没错，他们足够的信心来医治在门的那个人。彼得里面有足够的神的大能来告诉亚拿尼亚说你撒谎了。没错，你私自留下了那部分的钱。那撒菲拉尼也做了同样的事儿，那他们吓坏了，心脏病发作而死，他们把他们抬出去埋葬了。阿们，同一位神今天还活着，那同一个程序是今天神的程序。神经过那边的旷野，到了他们需要吃东西的时候，在他们需要吃的时候，神就从天下降下玛拿，神预备的道路。我们怎么吃饭呢？我们这里边没有饼，没有小麦，没有玉米，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什么区别，神说你到这里来，那剩下的事我来处理。玛拿从天降下，那不是很荣耀吗？玛拿从天而降，你所要做的就是出去把它捡起来，但不要一次捡太多，你只要捡够今晚的，能持续到明晚就好了，因为那里边有蛆，那会腐烂的。这正是今晚教会一半的问题，停滞不前，我们在南方称之为那些摇尾巴的蛆，那就是今天许多人的经历的问题。他们说了，十年前我就得到了祝福，但现在呢？你现在怎么祷告的？这我想起了一个爱尔兰来的，那小的爱尔兰的妈妈，她要去纽约见她的女儿，在路上他们发出求救信号，说船快要沉没了。那他们正在甲板上播放某种的爵士乐，那所有人都在跳舞。那船长那个掌舵的人走下来说：“大家停下。”他说：“换个音乐吧。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30分钟，我们就到了。”如果我们不能，我们就会沉到海底。那大家怎么开始播放说我的神让我离你更近，那边人都倒在地上开始祷告， 那年迈的小爱尔兰的妈妈，她穿了一件连衣裙，那像这样套在身上，还有长长的袖子。她说：“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船长说：“女士，你怎么了？”她说：“很高兴。”就是你肯定误解了我的意思。他说：“你知道吗？我是说，再过三十分钟，我们可能会沉到海底了。”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祷告呢？”他说：“我已经都祷告完了，不用祷告了。”是的，我祷告完了。有荣耀赞美主。他说：“女士，你为什么能那么做呢？如果你祷告，你该喊什么呢？”他说：“你说三十分钟后，如果我们能够坚持，那我们就会到纽约了。没错。那如果我们坚持不到，那我们就会沉到海底了。没错。”他说：“荣耀。”他说：“在纽约有个女儿，我要去见她。如果我们坚持不到那儿了，那我在荣耀里边有个女儿。”他说：“三十分钟内我会看到其中的一个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正是你想要有的生活方式。哈利路亚，亲爱的，祷告透了，准备好去了。阿们，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随时做好准备。阿们，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呼召你到他的面前。那我看见以色列人从那里边经过，你知道的一件事，他们没有任何的药方。那摩西医生，那没有什么。那合适的血清，那他们被蛇咬了，那所以神预备了一条道路，对吗？他造了一条蛇，用铜做的，挂在杆子上。人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去仰望那根杆子，那看那根杆子上面那条蛇，相信是神把它放在那儿的，他们就得了医治。有人说了，我要到这下面去看看能不能弄到一个蛇根草，那再看看能不能把它挂上去。那个说，哎，约翰你要去哪儿？他说，我去弄些蛇根草，那放在这里边看能不能医治。他说，如果是选择神所预备的道路，只要看的蛇就活了，那他就活了。那蛇根草失败了，阿们，神今晚有良药，哈利路亚。那个药方就是耶稣基督，是借着圣灵的血而来的。你说我疯了，也许我是疯了，如果是的话我很高兴，那我这样比那样更加的快乐，所以我宁愿成为这样，所以我的感觉非常的好。好的，亲爱的先生，神有一条预备的路。有一次有个名叫伊利亚的人，主告诉他说，这个国家如此的罪恶，他说我要对他实行审判，但伊利亚，我要给你一条逃脱的路。主要你要怎么做呢？我要你上到那里，那在基里西边坐下，在那山的山顶上。那伊利亚走在街上说，那除非我让雨下了，否则天就不会下雨了。我要上那边去，坐在山上。他干旱来临时，你能想象那些人走过来，他们说，看看那个疯狂的怪老头，那坐在那山顶上那个水泉的水边，那明明知道那里边根本就没有水，那神却让溪水继续的涌流。我多么的高兴他这么做了。那在这里边他坐在山顶上，他说了，我敢打赌那个老家伙肯定已经都干枯了。不，他只是选择了神所预备的道路。神说，你上去在这边坐下，因为我就吩咐乌鸦来喂养你。那他们说，那个坐在上面的可怜的怪老头肯定饿死了。哦，他过得更好，那我敢肯定他比今晚在这里边许多人要过得好。他有些黑人的仆人来伺候他，我敢肯定你没有，学的先生。那乌鸦经过这边等候着，对吗？没错。那他有黑人的搬运工，那你们中一半的人都没有。那乌鸦们经过是等候着，当他们经过的时候，那不就羡慕过传道人对我说 ：“Billy， 你意思是告诉我，你相信的是乌鸦带给那人食物吗？”我说：“圣经这么说的，我相信是的。”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那些乌鸦怎么能够把三明治拿来给伊利亚呢？”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唯一的事儿，那乌鸦拿到了，那乌鸦带来了，伊利亚接受了，这就是了。我说呢，就像现在一样，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让我有这样的行为，我只知道一件事，神教导了，圣经这么说了，圣灵将它带来，那我接受了，我就是有了一个美好的时光。我不知道这怎么来的，他就在这里了，哈利路亚，我不知道，神那么说了，所以我就吃了，圣灵将它带来了。我说是的，主啊。那他们会称你圣过伦，我不在乎，说我就是爱这个感觉很好，我只是继续的吃，把它带下来。阿们，给我更大一口的三明治，就是这样。我就听见他们说，吼吼，站在那里边瞧瞧，那个坐在上面的老传道人，那本该是个狂热分子，那坐起来什么都不担心，那小一整天都坐在那里。他说，主啊，我爱你，赞美主，神啊，我只是赞美你。那我要走过来说，伊利亚，食物在这儿。那就是个大三明治的时候，而那些人却在底下咬舌头，但他去了小溪边，想喝多少就喝多少，那还被人称为疯子。那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弟兄，他们认为我们疯了，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心。那弟兄，我们是从永不干涸的泉源中喝水，是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边涌出来的永生的生命之水。那当然是神所预备的方式。 肯定是的，把使徒加入你的教会，与你的传道人握手，与神和好，哈利路亚。那就应该是站在的是神为你预备的做事的方式，只要你相信，他每次都会为你开路，你相信吗？是的，先生，他给伊利亚开了一条逃脱的路。那最后到了一个时候，那里没有雨，神对伊利亚说，那里去预备好，那伊利亚为以色列的复兴做好了准备。然后他说，我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为了去给我取12块石头来，把他们滚在一起，那就是把一切都设立好次序，那就是在以神所预备的道路来做事的。他去为以色列的每个支派取了一块石头，但你知道今天的问题在哪吗？我们试着滚动一块无逊节派的石头，说就是这个了，我为了工会的人滚动一块石头，说就是这个了。但神要我们使他们滚到一起，让老师的圣灵倾倒在各处的整个的教会身上。哦，弟兄，这个触到痛处了，我感觉到了。是的，先生，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弟兄，把每个信徒聚集在一起来传讲福音，不要有任何的保留，传讲基督完整的福音，直到圣灵的血浇灌在整个的教会。这是复兴唯一的方式。以利亚说，现在把一切都聚集起来，在这里给我一块石头来代表他们每一个，那把他的祭物放在上面，那就走到外面那边来说，主啊，现在让我们知道你是天上的神，而我是你的先知，火开始降下。弟兄，当为了公会呢忘记他们是世上唯一的一群人，进行会是唯一的一群人，五旬节派的信徒是唯一的一群人时，我们就都可以聚在一起说，主啊，降火降下，我们去到什么地方了？没错，当一体论的五旬节，二体论的五旬节，三体论的五旬节，还有五体论的五旬节，以及所有的人都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为了公会的信徒呢忘记他们洒水的东西，不管你们是否受戒，或者你们是否要浇水，或者你是否要这么做，每个人都聚在一起，忘记所有那些臣服的东西，说神啊，将能力降下，一切都会井然有序的。要是心与圣灵和好，圣灵会处理好其他的一切的。是的，先生，阿们。我相信那种的复兴，得到神所预备的方式。把救恩的石头滚动起来，我相信那个；把说方言的石头滚动起来，我相信那个；把翻方言的石头滚动起来，我相信那个。把神医治的石头滚动起来，我相信。那弟兄，那就准备好让火降下来了。那是你的，主要忘记所有那些神学的东西，我只是把这些石头滚动起来。我要将自己摆上，说主啊，把我烧尽。他会做的，不用担心，他会得着你的。这正是你想要做的方式。弟兄，把一切从你的通道里边去掉，让神的道成为预备的方式，不是为了公会的仪式，不是这个仪式那个仪式，那这个神学那个神学，而让圣经成为绝对的。神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为了公会、进行会、长老会、天主教、路德会等等，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从他们中间出来，我的子民，你们不当与他们的罪有份，我就接受你们。罪不只是你们所知道的道德的习惯。那人说了，这个人抽烟，那是罪。不是，那并不是抽烟，那说谎并不是罪，那偷窃不是罪，那不是罪，那是罪的属性。那他那么做是因为他是个罪人，如果他不是个罪人，他就不会那么做了。但因为他是个罪人，他就那么做。那现在说荣耀归给神，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不是那个使你成为罪人，那只是基督徒的属性。你这么做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确实那么做，那你就不是个基督徒，如果你的确相信，你就是个基督徒。所以这就是区别，这是神所预备的方式。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我让他在末日复活，但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他们是什么？是借着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如果他们说他们相信，却没有活出生命，他们里面就没有光。他们只是在说一些不真实的东西，他们被误导了。但如果你来到这里边说，这是片麦地，传到让你瞧，那我望去见地里边全是苍耳草，我会说我不相信你。那如果是麦地的话，应该长出麦子才是。那一个基督徒的教会应该接出圣经的凭据来。阿们，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相信的人，这是那个主要的根说的，这是大卫的根和苗裔，对吗？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信的人，奉我的名他们要赶鬼，说新方言，手了拿蛇，喝了毒也不受害，使完病人就必好了。他们要实行这一切直到地极，直到我再来。他从未说我能找到缴纳十一的人们，他从未那么说过我能找到虔诚的人们，他没有问这个，他说回来的时候找得到信心们。是的，信心才是。他找不到， 人们宣称自己拥有，但他们的生命证明他们没有。你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能认出他们来。那一辆我可以想象他从那里的山上下来。有一天我知道另一个人那里得了大麻风，名叫乃蛮。那里到了那儿他得了哦，才听见信心是从听来的，对吗？听神的道。那里试过了亚兰所有的医生，没有一个能治好他的麻风病的。他听说那有个小女孩，那是被掳走的，那他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经历，那个很好的救恩的经历。他说你知道吗，那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那有一个人实行神的医治的，名叫以利亚。那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得了麻风病能得医治的，但我相信如果你去那儿让他为你祷告，你就会得医治。呵呵，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小女孩。没错。好的，他说我相信那我会骑上马去看看那个人。他拿了许多换洗的衣服，那许多棒的银子，许多棒的金子，就往那儿去了。那他想要神的医治，那他心里边下定了决心说，那这就是我得救的方式。于是上去，去到伊利亚面前，去到那儿，那伊利亚靠后坐着，我能想象的坐在一把那小椅子上边，坐在下面的小泥屋子里边读着经文。那基哈西进来了，他说哦，师父怎么了？那有一个伟大的著名的乃蛮在外面，他是亚兰军的元帅，他得了麻风病，那叫去约旦河里边进七次。啊，你不出去看看了吗？啊，不，我没有时间，我现在正跟主在说话。那所以他说哦，他正在读经，他正在祷告，那他不会出来。那说你去约旦河里边进七次吧。哦，他简直爆炸了，天哪，那跟现在人们做的差不多。啊，我再不会回到那个破旧的地方去了。啊，我绝不会跟那帮圣官没有任何的关系的。那像青蛙吃了枪子一样的炸开了，然后向那样四处走动说，啊，我再也不要跟那个有任何的关系，我简直不敢相信那种东西。不不不，那正是你处于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没错，神的道已经指明了道路。我浸在那些泥泞的水里边，不要先生，那亚兰的水比约旦河的水好多了。那前几天我听见一个人说，那那是以前的事了。他说难道你要我去到祭坛那里那鼻涕吧，哦，对不起，那下去那里像其他人一样嚎啕大哭喊叫。我说如果你想得救你会那么做的。他说我才不会那么做的。我说那就照你现在的样子去吧。那我在这里边传道，一个妇人她在哭泣的举起手来开始叫喊。那个小男孩那进去会的教室的走到我跟前，他说 Billy 你什么时候才能远离他们那帮圣官伦？我说他们什么？他说他们圣官伦。他说那天晚上我很享受你的讲道，直到那个妇人站起来开始哭，双手举向空中哭泣。他说他没有打断你吗？我说不，如果他不那么做那才会打断我的。我说那没有打断我。他说你知道吗，说这简直让我后背发凉，直打冷战。我说孩子，如果你去到天堂你会冻死的。我说他们在天上肯定是大喊大叫，是的，因为他们昼夜在主面前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神。阿们。是的先生，神预备的道路。你说弗兰迪兄弟在教的那种新的宗教？我说哦，不是的，我得到的是一项全新的古老的宗教，那种叫喊哭喊的宗教。是的，没错。神告诉约伯说，我离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那古老的信仰刚出现的时候，他说你在哪里？他说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哦哦，弟兄，神预备的道路，这就是了，就照着神说的去做。好的，那你知道的第一件事，那乃蛮，我都看见他走上大路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也不回去那儿。那一个有了足够的救恩的人，他说父啊，你瞧，那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些艰难的事儿，拿出你所有的钱来为你的医治买单，那你就会接受的。但就因为他告诉你去约旦河里边洗一洗，那你却不愿意这么做。我看见他说了，也许我应该试试看。他往下走，你知道，那他走下去了，看见泥泞的约旦河，哦，那帮的，啊，那你知道我的意思，我必须得到那儿去吗？好，那那样的话，你就继续待在那麻风病里边吧。于是他继续下去了，看见他从那高头大马上下来。就像很多人会做的那样，那就知道如果必须降低自己的身份下去，去到那帮人的里边，那所以我看到他去到那水里边，我就知道向上捂着鼻子，然后他又回来说了，我告诉过你这什么用都没有，我还是有麻风病。但先知说七次，继续的浸泡直到七次结束了。但不然你最后要浸多久？直到什么？直到你得着了。这是耶稣说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直到你拥有了能力。两天，直到多久？直到你得着了。是的，只要待在那里，直到那是主的道。好的， 那位侧有一个人名叫约沙法的摇晃晃地跑到了旷野里，那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忘记带了指南针，那还有一件事他们没有询问神就出发了，结果他们陷入了麻烦。你要是没有询问出就开始什么事情的话，你也会陷入麻烦的。所以他们陷入了麻烦，那他们发现他们出去了七天，结果他们没吃的了，那水也都干了，肯定了他们没吃没喝的了。他们中了一个说，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在这里被灭亡了。他们中了一个刚好想起来神给我们预备了一条路，那然后他说，这里难道没有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主了吗？那他们说，是的，有个伊利沙在那里，他倒水在伊利亚的手上。哦，他要是跟过伊利亚，那伊利亚是个真先知啊，那我们去那里见他呗。于是他们就出去见这位先知，那先知看到这个淫妇所生的儿子上来，那他有点生气，那对他们说，那他干嘛不去你母亲的神那里，你为什么来找我呢？我说真的被激怒了，那这他毫不留情的责备他们，他说，你为什么不去你母亲的神那里，为什么不去你母亲的教会，你是从那儿开始，你到我这里来干嘛？他说，哦不不，就像那样，伊丽莎说，要不是我尊重约沙法，我甚至都不会看你。现在整个人都沸腾了，说你不给我放点音乐，那于是他们开始演奏音乐，那打铃鼓，那听着，那如果你不能成为先知，你可以成为一个演奏音乐的，那借音乐让圣灵降在先知的身上。那知道我的意思，于是他们开始打铃鼓等等，敲鼓奏乐，他们开始击鼓奏乐，演奏那些的老歌，学习演奏。我们将在空中相会，在甜蜜的地方，蜜样的甜，神的儿子将带一队前来，又在空中相会。那先知开始进入灵里，那知道第一件事，在进入灵里时，事情就开始发生了，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们哪儿去不了的原因，我们就是进不了他的灵里边，就是这样。是的，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不错，斯利兄。是的，我们必须进入他的灵里。那他们开始拍手，也许他们非常的喜乐，他们看到神的灵开始临到了先知，他就开始看见事情。当你进入圣灵里时，你就会看见事情的。那他们开始进入圣灵里，现在进入神所预备的道路，那看会发生什么。他说到那边去，你开始挖一些的沟，因为水要来了。那我看到他们开始拿起铁锹挖沟，一个人说，啊哦，我挖到了什么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你要是只挖到那么深，你得到水也只有那么多，把那东西扔出去继续了吧，就是这样。他们中了一个说，啊，琼斯太太笑话，说根本没有什么神的医治，把那破铁罐踢出去继续了吧。你挖的沟越深，你得到的水就越多。啊，我看不出为什么要这样，那我没有看到任何医治的迹象，我没看到，那沟还没挖完呢，这正是今晚的问题，那沟还没挖完。弟兄，让我们拿起铁锹来挖沟。你说你不会看到任何迹象的，不会有雨的，不会有这个那个等等的东西，但你会找到水的。哈利路亚，我认为今晚西宗的赞需要的是来一场美好的古老的圣灵的复兴，从城市这头扫到那头，这些的传道人，那么现在已经背到了一半了，让他们来到祭坛这里与神和好，你就会有一个老式的复兴了。阿们，那就是白白给你的，没错。弟兄，这正是今天这个教会所需要的，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把嫉妒还有那些琐碎的东西从人们心里边挖出去。阿们。是的，回到神的面前。弟兄，我知道这很严厉，很难接受，但我知道这是讲到点子上的。等会这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们生活很贫困，那妈妈必须在锅里边煮肉皮，那或者油脂来制作我们的玉米饼子，我们只能靠那玉米饼子还有糖蜜等等的来生活。那我们没有猪油，那就只好去买了一些的肉皮来。那么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那他有一个大的旧茶壶，还有一个大的雪松木的木盆，那把个装满热水的茶壶倒在那里边，那我像那样洗澡，那么一个星期六晚上都要洗个澡，然后吃一大剂量的蓖麻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但是吃了那样的食物后，那我必须得服用那个。那妈妈回来了，捂着鼻子说，哦，妈妈妈妈，求你了，不要了，我说这东西让我恶心。他说，如果不让你恶心，就对你没有任何用处。所以我的意思是，今晚如果不能让你痊愈或感觉不到恶心，传道人对你也没有任何的用处，但是必须让你被搅动起来，把你的望远镜放在完整的福音上。哈利路亚，阿们。你必须得走神所预备的道路，是的，那会修复你的，让你明显感觉好了。只要咽下去说，是的，我想，是的，我要去跟那个人握手，然后跟他和好。那在我合作聚会结束之后，我尽我所能的看到神的荣耀继续前进，那时你就会去到某个地方了。弟兄，这真是不同，不是吗？ 好的，但这是神所预备的方式，没错。好的，我能看到他们，那他们得到的水充满了他们所挖的沟。那知道第一件事，他们不仅喝掉了那里所有的水，他们还走过去拿了些的石头堵住了那里所有冰冷形式化的井。如果你今晚真的挖得很深，直到这会堂里边被圣灵的血充满，那人们得医治，被圣灵充满，走在街上叫喊赞美神，明天走到这些酒吧做见证等等，为了神的荣耀，我们要用一些的石块来堵住这里那些冰冷形式化的井，试着用作见证来堵住。阿们，没错，我全心的相信神有一条预备的道路。那在圣经里边，从前有一个妇人患了血漏，哦，他的情况非常的糟糕，医生们也无能为力。他听说有个人正在医治病人，所以知道的第一件事，一个晚上他知道那他在海上经历了一整夜的暴风雨，他渡海而来，在这早上那小船驶入了那一座柳树丛中，他坐在山上望着，那心里有什么东西告诉他说，神为我预备了一条道路，要是我能摸着那人的衣服，我就会得痊愈。那他从这里边下去，在那试图跟随神所预备的方式时，就像历代以来一直做的那样，你会发现到处都是抵挡。我可以看到他走到牧师的面前，那牧师说，现在你认为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摸他的衣裳，胡说八道。这时从那人身边挤了过去，那接下来的上来，他跟杨百翰还有那群人走上来，那那个人来说，哦，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就从他们腿中间爬了过去，然后继续往前走。那他没有跟这个世界浪费时间，他有另一个的选择，那就是做神在他心里边告诉他要做的事儿。阿们，这正是今晚我们所需要的，跟随神所预备的道路。他穿过去摸了耶稣的衣裳，有很多拥抱着，等着说，哦，主啊，你是耶稣说，谁摸了我？谁摸了我？他思维里边看，要看看异象在哪儿，就像现在所做的一样。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的去吧。阿们，那是什么？他们中许多人都在说这个那个等等。彼得说，他说，谁摸我？他说，师父，众人都在摸你。他说，我知道，但有人摸了我。那这是今晚我们想要的触摸，那是神今晚为你们每个人预备的方式，神的触摸。这是他预备的方式，一望而活，他预备了一条道路。他说，主啊，我信。就像那个带着孩子出去的女士一样，他相信那个孩子，那走了出去的女士，那你带着孩子朝这边转过来，你全心为了孩子相信吗？你相信那个状况会离开吗？你相信糖尿病已经结束了吗？已经成就了，所以继续走路吧，那是要走路的神预备的道路。阿们，哈利路亚，神预备的道路，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神为每个罪人预备的道路，每个相信的人现在都能够得着。你相信吗？神预备的道路。一天有个人失去了他的女儿，神预备了一条道路，烂手在那个女孩子的身上，他就痊愈了。一天有个名叫巴里买的人，那项链触摸了他的衣裳，他呼唤他，他接受了神所预备的道路，他就得以痊愈了。你相信吗？瞧，哈利路亚，弟兄，我感觉很好。那现在你们正在进入这种的气氛中，现在你把事情都对了，只要你能让你的头脑让你的心安定下来，说，神啊，我接受，我全心的相信，神现在就在这里要使每个人都痊愈。你相信了吗？这是神所预备的方式。那个抱着婴孩的妇人，她刚要出去，心里纳闷，她以为她就要抱着那个孩子回家了，怎么回事？但神有一条预备的方式。没错，我告诉你一件事，弟兄，教会很多时候变得形式化，无动于衷，教会就跟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个信条，每个人都有个宗派，每个人都有这个，一个有这个，一个有那个。但有一天的耶稣来了，他是神所预备的道路，对吗？一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从某一个时候耶稣上升到天上，神预备了一条道路，那么躺在使徒彼得的影子下就得了痊愈，对吗？神预备的道路。他们还有另一个人名叫保罗，对吗？那他们甚至不能为他们所有的人祷告，所以神有一个预备的道路，他从保罗身上取下手巾，乌鬼就出去了，对不对？教会到了一个有点懦弱的地步，他们爬到楼下的房间里边，在那里边待了十天十夜，那突然间从天上传来一个声音，好像大风刮过，那不是一个传道人走在路上说，现在我们接纳你为我们的会员，不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说，我们给你圣餐，而是照着神所预备的方式，圣灵像一阵大风从天上降下，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物色。他们没有走向去烧香，把我们的名字记在教会的册子上。咱们就照着神所预备的方式，他们开始奔跑、叫喊、说方言，一圈又一圈呼喊赞美神。从那里边出来了一个教会，神所预备的道路，这仍然是神所预备的道路，神一点也没有改变。因为这福音必传给各族、各方、各国，为我做见证，然后才会再来。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神预备的道路，为别人祷告，那是神预备的道路。我做的这些事儿，我看见异象，无论你心里有什么，去做这些的事儿。我所做的这些事儿，你们要做，那是神预备的道路。这将做复活的见证，从佛罗里达一直到整个的世界，神所预备的道路。哈利路亚！哦，多么的爱他！哦，他预备的道路就在这里，他为每个罪人预备的道路，他为每个寻求圣灵的人预备的道路，他为凡事预备的道路。不管是什么，女士，你穿着方格子裙子坐在那里没有祷告卡对吗？坐在那儿的那位女士，你没有祷告卡，你在祷告，没错，那你身体的这边有问题对吗？你想要得这一治，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是在你的左侧对吗？看着试图从床上下来，那捂着你的左边对吗？好的，现在已经离开你了，你接受了神所预备的道路，他来这里是为了使你得医治。神祝福你，愿你去，愿神永远的平安和恩典临到你。阿们。你全心相信他吗？往这边看，并且活下去，相信。坐在那里的事，你觉得怎么样？你全心相信吗？你坐在那里的患有疝气，你相信神会使你的疝气痊愈吗？你相信吗？你相信他已经成就了吗？你愿意接受神所预备的道路吗？神所预备的道路就是现在感觉到那临到你的能力。如果你敞开你的心，那站在你上方的神的天使必使你痊愈，你相信吗？如果你能就能够得这一阵，愿神祝福你。坐在那里有高血压的女士，你怎么看？那里相信，那里坐在那里应该是心脏病对吗？你相信是现在在你身上运行的大能使你完全了吗？站起来，你的心脏病就离开你了，这是神所预备的方式。哈利路亚，对神要有信心。阿们，开始相信。我看到一位从妈咪来的女士，那一路到了这里，这妇人有她有低血压，她患有贫血，就坐在那儿。好的，神祝福你，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家得痊愈吧。阿们。坐在那旁边的女士也有高血压，神祝福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感谢良善的主，哈利路亚。阿们。神的天使就在这里，我整个的身体都麻木了，几乎感觉不到我的手了，我一直在搓着。你的肺有问题，坐在后面的对吗，先生？好了，站起来，耶稣基督医治了你，神祝福你，现在可以回家得痊愈了。阿们。我跳了站起来，相信这位全能的神。我看见人坐在那儿，就在那儿的某个地方，那两个像那两人得了关节炎，他还患有痔疮。是的，那是你的妻子坐在了旁边对吗？对不对？站起来女士。我在异象里边看到同一位女士站着，那等一会儿敬虔，那我相信是的，先生，你有胆囊的问题，你的鼻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导致你流鼻涕？哦，是花粉热，对吗？那乔，你是不是叫乔？那他们是管你叫乔对吗？那乔松或类似的什么名称对吗？那我听到了医生在给你做检查时，我想那就是我听到的。回家去吧，先生，你是从迈阿密来的对吗？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你是真的吗？对吗？把你手按在你妻子身上，妻子按手在你丈夫身上，你们都接受你们的医治，因为你们可以平安的回家了。哈利路亚。你可能认为我疯了，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圣灵的喜就在这里，是给每个人的，医治就在这里，是给每个人的。阿们。你以为我疯了？我没有，我知道我的感受。你们现在处在正确的气氛中，那你们每个人都得医治的气氛，你愿意相信吗？神他是我的审判官，那现在在这会堂里边到处的运行，似乎像一个黄色的大地一样，满了条纹，垂下来到处都是，是你们的相信，朋友们，选择神所预备的道路，接受他的道，说出啊，这是真理，并接受他，你能这么做吗？哦，借着耶稣基督，现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我的掌控之下。没错，那是真的。现在你们若相信我是神的先知，你们中间就不会再有一个软弱的人了。没错，如果你相信，我只能说神在这里印证来支持，说那是真理。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不知道还能再做什么了。我看到了现在整个会众当中在运行，父啊，请求你，在你这伟大的能力运行在这里边时，愿你医治这里的每个人。愿圣灵现在当着大能在会众身上运行时，愿圣灵下来。这是你预备的道路，因为凡在彼得影子底下的都得了医治。当彼得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主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圣灵赶走每一个忧郁的灵，每一个疑惑的灵，愿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现在就在这里证明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拆毁在这里四处走动怀疑的魔鬼的墙，还有那不敬虔的灵，愿每个人都得医治。哦，那是魔鬼，我借着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吩咐你释放这些人，从他们里面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得着自由。有些坐在那的患关节炎，坐在那的妇人被魔鬼的势力捆绑，坐在那的那个女人因为更年期而失去了理智。你们每个人现在都绝对得了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只要你接受，站起来，认领神所给你的得胜，这是你该喊叫的时候。耶利哥的城墙就像过去的那样，把它挡在门外的钉会倒塌在地上，魔鬼一切的权势都会被打破。耶稣基督的名。